从纪念母亲们，有人说这一天大概是美国的餐馆，可能全世界的餐馆生意最好的一天，因为这一天呢，大概是妈妈唯一一年里面不用自己做饭的一天。通常儿女们到了这一天，大概多半会想到，现在在中国大陆也非常的流行，愿意在这一天儿女们去陪伴，去请妈妈吃饭，当然很多儿女们不太会像妈妈那样做一手很好的菜，所以呢，只能借餐馆这块地方，虽然吃得很油腻，也不太健康。不过呢，很多人说这一天晚上其实最好也不要去餐馆，因为要等很长的时间，要排队。我想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们体会到母亲的那一份的心在儿女的身上。其实他们最大的是什么呢？好像可能就是对儿女们的盼望，盼望。他们盼望儿女们成长有出息，盼望儿女们身体健康，事业有成，盼望儿女们能够婚姻幸福快乐。但是这些的盼望，我最近看到这个中国大陆有一位散文的作家叫做汪建中，他就写了短短的 一篇很小的文章，写到母亲的盼望。他说母亲好像一生都在盼望，我们很小的时候母亲总是盼望我们长大，我们长大以后呢，母亲总是盼望我们有所出息，我们有所出息以后呢，母亲又总盼望我们平安，等我们感觉比较平顺了以后呢，母亲又在盼望我们能够幸福，等到我们工作了成家了有孩子了，当妈的母亲就已经老去，一头的白发，满脸的皱纹，牙齿开始脱落，脊背开始微驼，思维变得迟钝，话语变得零碎，行动变得迟缓，这一切的一切是母亲为她一生的盼望所付的代价，这代价太重了，她耗掉了一个女人整整的一生。我想我们大概都同意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我们自己的母亲们，她们为我们所做的，有时候你确实似乎发现从一个青春的少女变成一个母亲以后，她的整个人生不只是她的体型，她的面貌，她的整个的思想，她的整个的人生内容好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而其中贯穿在她整个大半辈子的人生里面的，似乎就是浓缩成一个盼望，而这个盼望是寄托在他的儿女身上。正像这篇短文所说的，好像把他的整个一生都耗掉了，也非常的重。今天早上我看到有一篇文章说，原来妈妈的爱是可以量化的，这个爱啊，是如果计重量的话，那么多重呢？是93万斤。你知道怎么算出来的哈？他就是用这个大数据啊，现在很流行这个大数据，统计数据计算出来，一个当妈的从他孩子出生大概到10岁，他抱那个孩子啊，总共抱的那个分量是93万斤，这就把母亲的一个爱就量化了。当然这个呢是很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意义，不过当然是能够体会出来。昨天我们谈到母亲的怀抱对儿女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，盼望。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就是活泼的盼望。母亲固然对她的儿女充满了盼望，其实不只是妈妈有盼望，每一个人我们其实都会有盼望，无论你当了母亲或者你不曾是母亲。我们讲过人生里面有三样很特别的，都不是物质性的，非物质超物质的。第一样叫做信心，它成为整个人生的一个根基， 因为有了信心，我们才能面对明天，我们才敢说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，是用了信心在说这些话。第二样就是盼望，盼望成为人生的动力。我们因为有一个盼望，所以我们感觉这个我们好像愿意继续的来往前走。比如说你十年寒窗，你要去念书，因为你有个盼望，就是盼望有一天能够毕业，盼望有一天能够拿到那个证书，盼望有一天能够拿到那个学位，盼望有一天能够好像这个完成你的目标。你愿意苦苦的去追一个女孩，同样也是因为你有盼望，盼望有一天能够步上红毯，盼望有一天能够这个爱情能够有开花结果。我想对人类来说很特别，我们有盼望，所以让我们的人生产生了动力。那么爱更是非常特别，贯穿我们的一生，成为整个生命最亮丽的表达。把爱抽离，我们几乎难以想象，我们变成在黑暗的隧道里面，生命毫无光彩。而一旦注入了爱，你发现完全不一样。而爱让人完全好像不再感觉环境也好等等。我常常记得我小的时候在上海，那么那个年代呢，其实我们小朋友也大概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玩，有一个地方偶尔有时候会跑去，哪里呢？就是上海的外滩。那那个时候其实上海的外滩不像现在灯火辉煌啊，这个环境这个也不错。那个年代其实黑灯瞎火的，尤其那个水，那个黄浦江水、苏州河水也没有怎么治理，其实到那边的味道也蛮大的。但是呢，夏天有时候到那边觉得凉风习习也不错，但是到那边就发现很郁闷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几乎看不到那个江。为什么？因为江边啊，全是一对一对谈情说爱。大概那个年代人也没什么地方可去，所以很多谈朋友啊、谈对象啊，想到就先跑到外滩去。那我们这些小朋友，我就记得当时就觉得很有意思，到那边的话呢，我一看全是一对对，而且几乎是挨着排成一排，哎呀，我就着急，我就想给我一个位置嘛，让我可以挤在那儿看一看那个江水啊，挤不进去啊。你怎么等等半天呢？那些人就无动于衷，全部就在那儿。哎，我心里想奇怪啊，这个也灯火也不太灿烂，然后那味道也不太好闻，然后干嘛呢？而且你这谈到底跟谁谈也搞不清楚啊，因为大家都全挨在一块儿。那个这奇怪呀。后来有一天终于明白了，原来这叫做谈恋爱。谈恋爱的时候是完全忘我的。对每一对情侣来讲，他不晓得旁边有人，他也不在意旁边有人，因为两个人已经进入了二人世界，通通都不在意。所以昨天我们讲过，爱很特别，把人的惧怕除去，让人好像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一样。那么今天我们谈到盼望，其实我们人类真的有盼望吗？我在网上看到，我去查了一下，什么叫盼望？字典里面告诉我们，盼望就是还没有发生，但是你希望它发生的事实。没有发生，你希望它要发生，而且你认为这是一个事实，不是一种空想。盼望让人可以走向明天，所以在中文里面很有意思，那个文字就已经表达了，如果你失去了盼望，那个叫做失望；如果有一天你完全绝了盼望，那个叫做绝望。绝望的人生当然是没有办法再往前走。但是我要问，到底我们的盼望是什么？我们如果认为它是一个事实，只是现在还没有发生，带着这样的理念驱动我们的人生，那么我们一定要问，什么是我们人生的事实呢？驱动着我们往前走的呢？网上呢有了一个答案，这个答案有个人写了一首 他把盼望有一个浓缩，他说日光之下的盼望，人生的盼望分几个阶段。20岁你醒过来就盼望有爱情，因为青春年华，昨天我们讲过，好像人生最辉煌的时候啊，很多时候常常被那些武侠小说啦，什么小龙女啊，或者是啊这个等等，充满了、这种这个琼瑶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啊，那么让很多人就在那里做梦啊，做诗啊，那么醒来盼望有爱情，但是到30大概基本上你就着急了，盼望就是赶快成家立业。当你想到成家立业的时候，其实特别是现代来讲，其实跟爱情已经有相当的距离，因为人们很现实，一到谈婚论嫁都是有车有房，有没有这些，所以你发现现在流行的女孩要找的都叫做高富帅，男孩也不傻，他们要找的叫白富美。我真的一开始以为是洗洁精的一个牌子，白富美，奇怪，后来不过无论如何，高富帅白富美大概中间最重要一个事就是财富，你有钱，你有财富，你有房，你有车，我们还可以继续谈下去。如果没有，好像你发现当人的盼望跟你10年以前很不一样了，跟你曾经的那种幻想将来有个白马王子，将来有个白雪公主，好像已经有相当的距离了。那么40岁呢，盼望的是成功，而人们今天所讲的成功，一般来讲很少提他的家庭的成功，婚姻的成功，谈的都是你职场上的，事业上的，学术上的，或者官场上的，地位上的。如果你所谓功成名就，那么这个叫做你的成功，你赚了大钱，你当了大官，好像这些是你的成功。但是往往在这些成功的背后，确确实实很多已经是妻离子散。我在3年以前参加这个大学毕业30周年的一个同学会，那次大部分大学的同班同学都来了，结果在那个同学会上，我从看见的听到的算一算，1/3已经离婚了。所以大家见了面都奇怪，都是离了吗，离了吗，就这样问，问的都心惊胆战的，怎么回事。我说我们这个年龄60后的怎么离婚都已经这么高的比例，不在乎。许多人觉得这个是很正常，有人说结婚本来就是错误，离婚才叫觉悟。我想当今天人们认为成功的时候，已经跟他在10年前20年前完全不太一样。曾经那种的对婚姻的渴望，对人生幸福的渴望，眨眼间已经被那些钱啊，被那些权啊完全取代。那么50岁你盼望什么呢？50岁的人说就是财富，反正我只要有足够的钱，下半辈子能够好好的潇洒的可以无依无愁就可以了，无忧无虑，衣食无忧就可以了。60岁你要什么？不少我的同学告诉我说，人到60大概真的开始所谓对知足有一种渴望，因为觉得真的人生很浮躁啊，真的觉得好像人生终于发现人到60了。所谓以前中国古人说的50要知天命，60呢是一个耳顺之年，好像自己也知道人生其实没有太多日子了。谁都知道知足者才会常常的快乐，但是你能得到那种境界吗？今天恰好相反，有人说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，现在都倒过来，30难立40迷惑50呢听天由命。然后60本来是所谓耳顺之年，哇，现在常常你看到这个很多公车上啊，马路上啊，吵架纠结，有些都是已经是头发花白的，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讨论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些所谓的老人家怎么也会这样呢？有的就是躺在车底下所谓碰瓷啊，这个或者这样那样的。那么所以大陆讨论一个问题，就是到底是老人变坏了呢，还是坏人变老了呢？这变成一个问题要讨论呢。你盼望什么？有人说七十就是盼望健康啊，健康了、啊、哎呀，到了七十现在才发现啊，什么钱财啊这些啊，这个你没有健康啊，你啥都没有。那么所以在中国大陆非常流行这个大妈跳广场舞啊，我到了巴黎才发现罗浮宫门前一群中国大妈跳广场舞啊，我们广场舞已经推广到全世界去了。七十要健康，八十呢？有人说就是两个字，记忆啊。因为现在什么都要 password 啊，就是密码，这哪受得了？有个老妈妈真的跟我讲，哎呀，陆家，她说不行啊，她银行里面大概有不少存款，她说这个她又不放心放一个银行，放了好多银行，结果呢每一个都有 password。而且现在越来越复杂，好，要大写啊小写啊，这个特殊符号啊，这个他跟我说，陆家，我后来就把这些密码我就记在一个小本上，但是最麻烦，他说最近这小本找不到了，忘了，不要放哪儿。八十大概真的盼望就是记忆啊，很多都记不住了。九十呢，这个答案是说九十就是盼望醒得过来就不错了、啊，这个叫做日光之下的人生。其实我们有没有盼望？刚刚讲，一方面盼望是你没有发生，你希望它发生的一个事实。我们的人生一路走来，你最后发现，如果没有永生，如果没有永恒，我们在第一天晚上就已经讲，这样的人生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人生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一切的盼望是归于零，什么都没有。你人生里面一切的悲欢，你人生里面一切的奋斗和努力，到最终好像死亡给你画个句号。那么你一定会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我为谁辛苦为谁忙？我所有充斥在我人生里面所有这些，真的可以叫做盼望吗？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要从圣经的上帝的启示来看，到底什么是真正我们人生的盼望。圣经里面用了非常奇妙的词，是日光之下的人不敢用的，也不能用的，也无法去用的。哥罗西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，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宝贝的福音的道理。这个道理就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，一个 mystery。 如果不是上帝自己的启示，对人来讲就是一个奥秘，而且似乎好像很长时间被隐藏了，但是如今却向他的圣徒们显明了。这个奥秘是什么呢？就是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个奥秘在外邦人当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哇，我想对你我这些非犹太人所谓的外邦人来讲，真的，我们以前虽然各个民族有自己想象出来的所谓神的概念、天的概念、上帝的概念，但是那个都不是真的。人心里面一直在渴望，到底那位真神叫什么？我们第一天讲过他的启示，在旧约时代他就向以色列人启示出来，他的名叫做 I am， 我是。这是真正上帝的名，这是真正的为独一上帝 Jehovah，耶和华上帝，就是自由而又拥有的真神上帝。 那么那个时候作为外邦人，我们没有听见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神却在他的时候，在他的计划，在他的心意里面，愿意向每一位显明出来，就是他不但是犹太人的上帝，他是所有人类的上帝，在外邦人当中，他的名要显为丰富，他的名要显出他的荣耀。基督是万人的救主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所以他要那些犹太人，其中包括彼得，包括约翰，包括保罗，这些人他要他们去做万人的使徒，去把这个道传向万邦。就是耶稣基督今天在所有人的心里成为了真正有荣耀的盼望。你知道这是一件何等奇妙的事情，福音给人真正的盼望，而且这个盼望不是一般性的，不是会事过境迁的，不是像刚刚那个表列出来你每过十年可能就变了，不是，是永恒性的，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个盼望，他住在我们里面，他拯救我们，他施恩加力给我们，他安慰我们，而且他还要再来把我们接到他的荣耀里面，让我们与他一同做王，掌管治理上帝整个的创造。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，都是因为基督跟着他，在他里面，他也成了我们真正盼望的实底，成为我们真正盼望的内容。不但这里用了一个词叫做荣耀的盼望，那么下面那段经文，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五节那里，同样上帝启示给我们，那里的启示因为太大了，所以他是用一个敬拜赞美开始的，那里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召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哇，这里再次出现一个词，是让我非常惊讶的一个词，有了活泼的盼望。其实活泼的盼望是中文的翻译，你看英文就更清楚， A living hope， 或者直接翻译成一个活的盼望。刚刚我们提到人类最大的悲剧，就是我们一切的盼望到最后被死亡终结。我记得我讲过这个，有些人可能听过， 我到北京去坐上那个一号地铁线就觉得很纠结，因为那个一号线每一站都让你心潮澎湃，国贸啦，天安门啦，这个金融街啊，好像都是人生的追寻。坐着坐着，直到突然间你听到它报站了，亲爱的乘客，下一站八宝山到了，全体下车。哇，这条地铁很特别，它贯穿整个北京城，每一站都让人心潮澎湃。哇，你想想天安门啊，想到权力，金融街啊，想到赚钱，哇，国贸啊，想到繁荣啊，这个反正形形色色，好像人生都被浓缩在那些车站里面。本来它的终点是到苹果园，不晓得，我那天坐的真的蛮有意思，它刚好是临时掉头，结果那个非常甜美的报站声音出来，亲爱的乘客，下一站八宝山到了，全体下车，叫我们全体下车。哎，后来我想他也没报错啊，其实真的，就稍微解释一下哦，可能台湾香港来的这个八宝山在大陆就是一个埋死人的地方哈。我听说台湾这种地方叫夜总会哈，但就夜里出来的比较多。不过后来我发现，真的，其实人生就像上了北京的一号线一样，你无论多少的盼望，哇，你觉得人生真精彩啊，真好啊，有一天告诉你到站了，下车吧，八宝山到了。 所以其实人类你要知道，日光之下我们根本没有所谓，也根本不敢用这个词叫做 living hope。 有什么是 living hope？ 我们大概就是像美国那个 Jeff,、这个 Benjamin Franklin 所讲的，人大概只有两件事你逃不过，一个叫做 tax， 一个叫做 death， 一样叫做赋税，每年四月份你要报税，第二样叫做死亡。听在我们老中耳朵里，报税我们也可以偷税也可以漏税也不确定，但是大概没有人可以否认，对人类来讲非常确定一件事，我们都会死。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人一面渴望希望盼望，但是一面我们又失望，而且我们是最深的绝望。到底什么是我们人生的意义呢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其实如果说你没有永生，你地上的盼望就是这三个词，反过来活的盼望就是不会朽坏的，不会玷污的，不会衰残的。那么你一定知道跟这个相反的，如果你没有永生，你人生的盼望归结起来它有这三个特点，第一个叫做会朽坏，第二个叫做会玷污，第三个叫做会衰残。朽坏这个词圣经里面用的是一个 corruptible， 这个词很像现在中国大陆 很热的一个词，就是所谓反腐败。反腐败，那么其实腐败这个词就是这里讲的用的朽坏这个词，换句话说它常常是潜移默化的，它常常是一点一点一点，好像如果你看一个木头，一段木头或者是 一段材料，当它时间推移的时候，它就慢慢慢慢的慢慢的越来越不行了，越来越不行。我们人生里面的盼望你要知道就带着这个特征，而这种特征就让人越来越苦越来越苦。很多人对婚姻就同意，好像进入这种的循环里面，一刚开始刚刚进入婚姻的时候非常兴奋，非常甜美，非常这个好像让人活过来一样，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慢慢好像进入这个腐朽状态，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。而这个过程的苦啊，网上有一段啊描述蛮有意思哈，说 有一群这个男生，他们呢有一个节日呢，大家邀在一起来到饭馆去吃饭，那么在那里呢这个聊天啊聊得高兴啊，这个突然间有个人就说，我们这样我们现在能够这样吃饭啊快乐，这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妻子们啊，他们也不容易啊。那么现在这样每个人就我们平时这个也不太容易说这句话，就说我爱你，那现在呢每个人把手机拿出来就发一条短信就可以了，就跟各自的太太说我爱你。结果很有意思，这个结婚刚刚没几个月的发过去，他太太很兴奋，哇不错，外面出去这个见朋友还想着我，收到这个马上给他发一个我也爱你。那么那个结婚几年的这个收到那个就觉得蛮奇怪，就发一个你喝多了吧今天怎么突然间跟我来这么一句哈？那结婚十几年那个看到就冒火了，就给他发了，你一定发错了，告诉我发给哪个小三的，因为以前从来没过，怎么他以为他大概老公一定是一不小心按错键了，不然发到 发过来。当然还有一个时间更长的就也不回了，就赶紧打电话给儿子说，儿子赶紧回家，你爸快不行了哈。怎么这胡说八道了？哇，反正很有意思。时间越长了这个到最后那个时间最长的那个，哇，也不回说，完了完了，今天老头子出门忘给他吃老年痴呆的药了。你看这，不过看到这个，其实当然他某一种描述啊是蛮精准的，许多人都同意。我们人生有很多盼望，但是当你真的进入好像向着这个目标的时候，结果你发现第一个特征就是。corruptible 就是会朽坏的。不但是这样，圣经说地上的盼望还会出现一个问题，叫做会玷污。这个词原来的英文你去查就是 impure， 被什么玷污？被罪所玷污。 我们的盼望里面常常掺杂着很多我们的私心。也许曾经我们的盼望是所谓很高大上的，我们盼望人类都幸福，我们盼望某某哇一种美好的社会实现，我们盼望我们对国家做出贡献，我们盼望造福人民，我们盼望，其实每一个人心底里面好像都会有这种所谓比较高大上的盼望。但是当你真的进入的时候呢，你发现其实历史也已经告诉我们，到最终呢，变成常常就开始变质，变成越来越不纯，越来越不纯，越来越玷污，越来越被什么玷污？被罪玷污，被我们的情欲，被我们的眼目，被我们的私欲，被我们的自私，被他玷污。这个叫做罪。罪好像非常可怕的，不只是当你时间推移，好像慢慢你感情冷淡了，慢慢好像这个距离越来越远了，还不只是这样，多少罪在里面。今天很多人同意，真的就像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例子，大卫有个儿子叫做暗嫩，曾经火热的追求他的一个堂妹啊，叫他玛，很喜欢他，喜欢到一个程度茶饭不思啊，因爱成病啊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当他一旦把他的这个堂妹骗到手的，马上圣经出来一句话说，他恨他玛的心远胜过前面他爱他玛的心。你发现现在你常常看到娱乐界也好，这些当然只是被放大，像有什么宝马大战啊，什么王宝强跟马龙大战啊，吵架啊，一会儿这个跟这个不行啊，反目啦，一会儿跟那个出事啦，里面多少的问题呢？其实都是这样被玷污。曾经我们多么美好的盼望，所谓多么单纯的盼望，因为罪而盼望的第三个特点是什么？衰残 Fad away， 随风而逝。到底人的一个盼望能够维持多久呢？刚刚讲那张表我觉得真的蛮准确的，大概也就是10年。无论你对爱情的盼望，你对家庭的盼望，你对财富的盼望，你对成功的盼望，直到最后你大概回想起来，真的我就盼望如果还能够继续醒得过来，就是我的盼望。这个叫做 fade away， 衰残走了，我们便随风而逝。所以圣经里面透过摩西告诉我们，摩西说人若是强壮也不过就是到80，还真的很准啊。很多人同意80以后你再怎么样大概也是差不多所谓人近黄昏。但是期间能够夸口的是什么呢？三句话：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如飞而去。这个实在是太准确对人生的描述。摩西的人生是很典型的人生，前面40年我们都知道享尽荣华富贵，一个富二代，一个官二代，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头脑聪明，知识渊博。但是后面40年呢，好像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人生，突然间成为一个逃亡者，一个被通缉者，然后呢，就从繁华的王宫突然间就掉落到一个不见人烟的旷野里面去放羊。所以80岁的时候上帝找他呢，他说我周口笨舌，这个话真的是对。你想一个人40年不讲人话只讲羊话，那当然是再厉害的。我想40年前摩西绝对是这个口才滔滔啊，这个是眼看要当接班人的。摩西看看他自己的80年的人生，真的就是这样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如飞而去。我以前读到这里，我说摩西啊，你讲得到轻松，你说人生80，你自己倒好，你活了120岁。好像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，前面80年是的，因为那叫做日光之下的人生。对摩西来讲，他真正值得纪念的是最后脱离了日光之下的人生， 进入了上帝所命定的上帝的召命里面的最后四十年。这个四十年是在永恒里被纪念的，因为这是日光之上的人生，他有了一个真正的盼望，认识了那位上帝，认识了他自己在神计划里面的定位，认识了真正人生的使命，跟着上帝走，就脱离了短暂跟永恒连上了关系。所以刚刚讲到这三个人生的盼望所带来的特点，会朽坏的，会玷污的，会衰残的，其实是真正压在我们人身上的三座大山，就是苦，就是罪，就是死。这是真正的三座大山啊！我们小时候，特别中国大陆背景，常常被教导说，中国人民头上有三座大山，一座叫做帝国主义，没想到现在我们都在帝国主义的故乡。那么一座叫做封建主义，还有一座叫官僚资本主义，那时候也搞不清楚到底什么主义哈。总而言之，就知道有三座大山。我有一天突然发现，其实真正全人类是被这三座大山压在底下，苦、罪、死，没有一个人能够从这三座大山底下跑出来。但是感谢上帝，神亲自为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把这三座大山真正推翻了。怎么来推翻呢？我们昨天谈到神的生命，神就是爱，圣经同时还启示神是爱，神是光，神是灵。你发现这三个上帝生命的特质就恰好来对付这三座人类的大山。神是光，在他的光中我们得见真理，光是专门来对付罪，光照罪，胜过罪。神就是爱，人再大的苦在爱里面被消融，被医治，被解决。神就是灵，灵是跟肉体相对，灵才能够真正的战胜、铲除、消灭死。所以一个人，当我们说我们信了耶稣基督，其实就是说我们愿意接受上帝的生命，从神而来那个生命，那个生命取代了、置换了我们过去旧的生命。过去旧的生命一定就在这三座大山底下，而新的生命是真正把我们从这三座大山底下解救出来。而且刚刚这段圣经很重要，告诉我们上帝所做这件工作你千万不要轻看啊！这是极大的上帝的三一上帝的工作。那你说愿颂赞从敬拜开始，因为太奇妙了。对彼得来说，他感觉 overwhelmed，他发现这个活的盼望是从哪里来的？是因为父神的大怜悯，特别提到 Father God， 然后提到那位神 God， 基督的死里复活，然后提到我们被重生了，那个是 Spirit， Holy Spirit。 他在这里其实同时把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工作讲出来。原来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为了那个盼望，这件事情本身是非常奇妙的，是神天父的怜悯、基督的救赎、圣灵的工作。换句话说，这是上帝极其伟大、付了重大代价的工作，我们怎么能够轻看？许多人以为说福音大概就是啊，你们这样啊，请我们来啊，不来也不好意思，给个面子吧。哈，这个既然你们老打电话，又给我们 ride， 又要我们来，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信了主，好像我们也觉得啊，这个反正已经能够去天堂。我们常常忘记了，我们得了这个救恩是上帝何等奇妙的一个伟大的工作，三位一体上帝一起参与在里面。 这是他奇异的恩典，这是真正基督用命换来的我们的命，这是圣灵不断在我们里面的做工，引导我们进入了他的真理里面。而这样一个 living hope， 一个活的盼望，它不但是跟地上的人的盼望完全不一样，它不朽坏，不玷污，不衰残，而且实实在在它告诉我们，是上帝的国度，天上的基业，人被造的目的一定要全然的达成。神造人跟我们产生生命的关系，称我们为他的儿女，而且不但这样，神也要我们参与在他的工作里面，就是在管理、看守、治理、掌管全地。所以这里特别提到，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，是指一个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一个整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完全的实现。这是一个何等奇妙伟大的工程，上帝却愿意让我们这样渺小卑微的人，因着基督的救赎能够参与进去。所以这段圣经最后他提醒我们，不要失望，因为这个盼望一方面有圣灵自己亲自的保守，神必要保守那些，但是我们有一个责任，我们需要不断的使用信心。这是指到人的方面和神的方面，神的主权，人的责任，一体的两面都不能偏废。圣灵不错，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因为上帝不能背负他自己，但是同时神喜悦每一位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带着信心，不只是我们得救的时候用信心，我们整个属灵的道路每一天都在用信心回应着上帝的恩典，回应着上帝的旨意，回应着上帝的带领。感谢神，我想特别到母亲节的时候，真的常常思念自己的母亲。她在一年多以前歇了地上的劳苦，回到了天家。我到了上海，差了两个小时，跟妈妈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。那天一到浦东机场，这个接到一个电话，说妈妈刚刚两个小时以前被主接回天家，心里当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真的有一点埋怨。我说上帝啊，为什么就差两个小时呢？其实我本来是可以见到他的，因为在五天以前我就打电话给我妈妈，本来没有指望他接，那个时候我知道他身体非常不行了，结果刚好那天旁边没有别人在，他接起电话。我那个时候呢，因为要到加拿大去领一个聚会，我就很纠结，我已经跟加拿大那边讲了，我说我可能来不了，那么他们也很理解，说没有关系，我们也知道那时候我父母身体非常危险。那我最后确定要不要去的时候，我就想再看看我妈妈的情况，没想到那天我妈接了电话，那么我就跟她讲，我说有四天的聚会，那么我现在想先赶回来，我已经跟那边打了招呼，我说我可能就改期了。妈妈一听说你去，不要影响圣工，你妈没事很好，结果就那几句话，我在电话听听她声音还不错，那么我就去了。结果呢，就因为这样等赶回上海差了两个小时。但是什么是一个母亲的盼望？当我后来看见我父亲隔了一个月也被主接回天家，他们两位刚好结婚六十年，风雨同行六十年，为主做工六十年，传福音六十年。其实很奇妙，那些旁边照顾我妈妈的弟兄姊妹告诉我说，你妈妈那天八月六号很特别，父亲那段时间一直是在高烧，在人昏迷当中，突然间那天很清醒，就到我们妈妈跟前，就两个人就握着手一起祷告。而且他们告诉我说，你妈妈在那天早上还做了半个小时的见证，刚好有些同工去看他们。那位照顾我妈妈的姐妹说，你妈在最后我们听见她那天上午很大声一个祷告， 主耶稣啊，求你救救世界上更多的灵魂。其实那天我突然间感觉一种释然，当我到了妈妈的遗体跟前的时候，开始心里有很难过，但是突然间当那个姐妹告诉我说这是你妈妈最后的祷告，我突然间那天受了很大的安慰，因为我终于明白什么是母亲的盼望。她的盼望是我们在天上还会见面，她的盼望是更多的人能够听见福音，她的盼望是不错，你把圣公放在第一位，因为抢救灵魂远比你回来看母亲重要。我想其实这是真正一个认识了我们的人生不是被死亡画一个句号，我们的人生是因为有了荣耀又活泼的盼望，所以我们能够往前走。愿上帝祝福每一位我们在座的母亲们，也让每一位做母亲的知道地上的盼望终究都是虚空的，直到我们真正得了那活泼又荣耀的盼望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当我们一同在这里纪念母亲们的时候，愿上帝你大大的纪念母亲们的辛劳，祝福他们。但是你的话也告诉我们，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呢？但是既或有忘记的，神你总不忘记我们，你爱我们每一位。主啊，巴不得今天没有一位是在那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里面，在上帝那极其美妙的奥秘福音里面失落的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，得着我们每一位，拯救我们每一位，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往前走，来真正活出那盼望的人生。愿上帝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如此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阿们。